今日我们选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43至51节，在各位坐在旁边的上下行圣经应该是新约的126页，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新版的圣经，可能大家自己要翻一翻。请听我读出以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圣经读毕。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本堂的苏伟林传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从苦难察验基督的荣耀。有请苏传道。
各位姐妹早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苦难察验基督的荣耀。耶稣究竟是哪一个？想当年大家还是慕道的时候，在还未认识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耶稣究竟他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吸引这么多人相信他呢？耶稣是不是跟其他宗教一样，只不过是说他创立了一个的宗教？他跟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是不是一样呢？或者他跟创立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是不是一样呢？或者中国的将道教的张道陵、儒教的孔子是不是一样？主耶稣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代宗师，或者是一教之主，或者是一个教派的盟主？不过大家很可能觉得苏传道为什么那么奇怪这样去问大家。其实很多人真的有这样的疑惑，例如想当年连主耶稣的门徒都曾经有这样的误解，以为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学者，一个宗师， 一个拉比，即是老师，一个的师傅，或者因为他是以色列王，以至到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个大将军，是一个元帅，是一国之首。但是基督教所相信是神的启示，圣经记载的亦都是神他的启示。主耶稣在神的自我启示，所以严格上来讲，基督教并不是一个的宗教，是超乎一般宗教的范畴，是一个关乎独一真神的启示。要认识这个启示，就要明白一个互动的关系。虽然一切都是源自神他的自我启示，但是人只要肯领受，就会明白，就会相信。但是如果人仍然都执迷不悟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些启示。神他已经采取了主动，藉着启示给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只要放低自己，就能够同神和好。所以信与不信只是在乎大家肯不肯去领受神的启示。要领受的，白白得到的，就是这个恩典。可惜如果不肯领受的，这个信仰即使摆在他面前，他都会视而不见，诸多推搪。在刚过去的圣诞节，我看到一篇的专栏，是某一位没有宗教背景的专栏女作家所写的一篇文章。她说，当这个耶稣出世的时候，在百利行城里面，两岁以下的男仔为什么全部都要被杀死了？这个耶稣的出生累死了这么多小孩，有什么理由还要每年为他庆祝生日？这个基督教叫耶稣做救主，他连班小孩都不肯救，他怎做救主？基督教有什么那么好？这位专栏作家还说，如果他是被杀那些男婴的其中一位的母亲，叫他信基督教都挺难。那人怎样向他传福音，他都说自己一定不会相信，因为他的仔无啦啦被人拉了去杀死了。做人还有什么指望？基督教还有什么那么值得去相信？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看了这篇的文章，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反应？我想大家第一样东西应该要做的，就是打开本圣经。对于这位作家他的严厉批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描述的事实，抑或这个作家只不过在这里识一点扮代表，定是圣经上真的有这样的描述？马太福音第二章，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圣经是写几位，但我们通常都讲三位的博士，博士即是智者、星象家之类。因为从神的异象里面知道，有一位牧养以色列人民的大君王基督已经在百利行城出生，所以这三个智者就去百利行城来到俯伏敬拜这位的基督。当时代表罗马政权统治着犹太行省的是叫做大希律王，他知道心里面非常之不安乐，他担心他作王的位置会被这个大君王取替，他就假意请这三个博士来到去找那位的基督。当他们找到之后，就向希律王报信，这位希律王就会假意走去拜候这位将来带领以色列人的大君王。但是这三位博士在梦中接到主的指示，叫他们千万不要回去跟希律王报信， 因为希律王心怀不轨，只要他知道基督出生的地方和其他的详情，他就会借机来到去除去基督。当这个希律王等极都等不到这三个博士翻转头向他报告基督的行踪的时候，他就知道被这三个博士整蛊了。根据经文这样说，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接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圣经千真万确地记载着，希律王真是屠宰了两岁以内的男孩。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或者问为什么神要报梦给三个博士，叫他们不辞而别？如果他们没有失约的话，肯回去找个希律王求其说主耶稣在哪里哪里乱个噏餐死的屠杀事件，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同那位被屠杀男婴那些的父母来到传福音，我们怎样讲才合适？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信主呢？我们需不需要做多些护教的工作，例如尝试去解释为什么天父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尝试从护教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有护教的学者，他们尝试为这件事来到解释。譬如说，第一个解释是，这次惨剧只是被记载在马太福音，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到。加上更加重要的是，其他的犹太历史文献从来都没有记载到这件惨剧，所以这些护教学者就说，这件事可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或者是说这件事只是很小很小很小规模来到发生，所以连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即是说很有限的婴孩被杀。第二个的护教学者这样说，历史告诉我们知道这位大希律王非常残暴不仁，他连自己的妻子米利暗都不放过，他诬告他的妻子通奸，处死自己的妻子，跟住用要处死埋自己三个的仔女。这些是犹太历史书话到俾我哋知道，而这个犹太历史书亦都是这样话，根据当时一些民间的说话，民间的人这样话，做只猪好过做希律王的仔女，因为他这么残暴，只会落命令去屠杀所有在伯利恒城的两岁或以下的婴孩。被屠杀的事件和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护教的理论是这样说，希律王在屠杀事件发生没多久，是大约主耶稣四岁左右，就因为急病率死。护教的人士就说，神他已经出手，希律王已经得到当得的惩罚。对于以上护教的理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但是从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以上所讲的只是护教的理论，一切来自理论，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解释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反而我的问题是，作为已经接受了基督救恩、罪得释放、有永生盼望的基督徒，相信绝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当你们见到这段的专栏，会不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会不会认为主耶稣要为这件屠杀事件来到负责？还是大家仍然都毫无疑问，仍然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独一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2012年的年底， 即是12月28号亚航的空难事件里面162名死亡和失踪的乘客和机员当中，有41位是来自印尼四水基督教沙伦玫瑰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5位是来自印尼帕达尼教会的弟兄姊妹，加上一家三口韩国裔的瑞士宣教士家庭，全部差不多50人是基督徒，占全机乘客的三分之一，一起在这次空难里面。失事距离现在已经3个星期，相信所有乘客和机员他们已经全部罹难。大家都会问，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真的没办法去解释。上两个主日罗牧师也都跟大家在讲道的里面跟大家讲过这个惨剧。四水基督教沙伦玫瑰教会的副主任牧师 Philip Mandova 肥力曼都法，他亦都从来没有尝试向他的会众解答这条问题。 Philip Mandova 他只是这样说，有些事情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上帝比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都大，因为上帝大过一切。这位牧师和所有失踪教友的家属在四水机场等候认领罹难者的遗体，他们不单止手牵手祷告支持互相安慰，这位牧师还在机场安排了一个房间，在每日朝早11点的时候为罹难者的家属和所有有需要的人士举行特别崇拜表达信仰。另外一位牧师 Reverend Barato， 他是四水医院附近一间教会里面做牧者，这间教会亦都开放给罹难者的亲属入去安静祷告，他亦都不断来到安慰这些的亲属，他说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会失去信心，我们只要将一切完全交托给神，相信他，相信他会给我们最好的。不过雪上加霜的是，印尼四水竟然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目标。印尼虽然是回教国家，但是人民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人口10%是基督徒，其余绝大部分80%-90%是回教徒。但 ISIS 仍然要打这个以回教为主的印尼主义，对于当地的基督徒来讲将会造成很大的打击，因为 ISIS 的目标通常来讲都是指向基督徒，尤其是在当地的华人，因为当地华人之中大家很可能不知道70%是基督徒，可能这个是全世界华人基督徒占当地人口最大的地区或者是国家。但是据腓力曼都法牧师所说，他们心中并不惧怕，他说主耶稣不单止值得我们为他而活，更加配得我们为他而死，但是他们需要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他们代祷，因为这些一切事情的发生是因为魔鬼知道神爱四水，神爱印尼，而且神要更大地使用印尼这个国家。他们知道和非常感恩的是，他们虽然被试炼，但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一定会站在他们的一边。这个苦难的考验反而成为一个 最伟大的见证。对于未信主的朋友，尤其是正在面对苦难的人，例如意外中失去亲人，他们怎去领会呢？我们怎去将真真实实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答案是，就是靠那班仍然在世的基督徒，他们怎样去面对这么巨大的苦难，而给到一些面对同一样苦难的人见到神伟大的工作。又这样去看到，上帝真的会藉着一些的苦难主动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因为在苦难当中，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并不是隐藏了，反而他变得更加大。这个显大是因为地上的基督徒愿意为他作出最伟大的见证。基督的荣耀在人类的苦难反而被彰显了。我们今天看的约翰福音一章43到51节，我将它分开三段来看。首先看的是43到44节，经文这样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帕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名意思是主耶稣他主动去寻找人。刚才你讲过了，基督教和佛教、回教其他民间宗教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就是基督教讲的是启示。严格上来讲，基督教并不是宗教，因为宗教是人类寻求神，基督教是神主动来到寻找人、寻回人。很多人企图来到去寻求神、追求神，但是往往徒劳无功，因为神他是完全圣洁的，因为他没有罪，但是人却充满了罪恶，人根本没有办法来到去接近神，没有办法来到亲近神，除非神去采取主动。基督教是讲神的启示，神要与我们同在。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譬如马太福音一章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括弧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他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大家非常熟悉两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历世历代以来，人类都去尽心尽力来到去制造一些的偶像，制造一些的雕像，来到表达他对神的理解，甚至追踪神在大自然当中留下的任何的迹象。但是我很大胆地跟大家讲，他们只是瞎子摸象，大家都是一知半解，因为没有人能够藉着自己的能力来到去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基督教是启示的信仰，亦都可以甚至是说唯一蒙启示的信仰，是神他主动的迈出第一步，向人来到揭露他自己，宣告他自己。这个信仰是独一无二。我们看回经文，经文说他是帕赛大，帕赛大是位于加利利的一个城市，是在北部加利利海的东北岸，是腓力、是安德烈、彼得他们的家乡，亦都是主耶稣基督经常到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说帕赛大？是不是主耶稣刚刚受浸的地方？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是约旦河外面的约旦河附近的帕大利，距离南部的耶路撒冷大概一英里那么多。根据很多不同福音，几本不同福音书的记载，就是当主耶稣在帕大利受浸之后，在旷野禁食祷告40日， 魔鬼试探佢，试探完之后，另外一方面，施洗约翰就被拉咗入监。主耶稣喺呢个时间就开始传道，佢喺加利利海边开始收门徒，先后收咗打鱼嘅西门彼得、安德烈两兄弟，跟住就西比大嘅仔雅各同埋约翰。当佢哋听咗主耶稣基督嘅福音之后，主耶稣叫佢哋得人如得鱼。咁呢四个人咧就成为主嘅门徒，跟随主耶稣基督周围去到加利利附近嚟到传福音。主耶稣跟住去到加利利，主动嚟到揾腓力。腓力非常敬佩耶稣，因为主耶稣系从南边嘅帕达尼断断续续行咗100英里，先至去到北部帕塞大呢个地方嚟到揾佢。当时佢哋多数只能够用行路嚟到到达目的地，有阵时可以用下驴仔嚟到代步。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个路程非常之艰辛。我哋明白主耶稣基督佢系主动去寻找我哋，但有时候我哋以为系自己嚟到去揾主耶稣基督，而其他嘅宗教都认为佢哋自己去寻找神，但系唯有基督教，唯有主耶稣基督系主动去寻找我哋。第一旧约嘅里边，有人话我认识神同埋认识神嘅属性系依靠一啲嘅媒体、一啲嘅媒介嚟到接触神。人可以藉着，譬如话犹太裔嘅祭司嚟到藉着祭司向神献祭认识神。以色列人亦都可以咧研究同埋遵守律法嚟到认识神，或者系透过好多唔同嘅先知嘅口嚟到明白神嘅启示。但系去到新约，冇得再寻找任何藉口，因为去到新约嘅时候，神已经藉着主耶稣基督完全彰显佢自己。呢段经文亦都俾我哋睇到呢个意思，主耶稣基督佢主动去寻找失丧嘅人。当我再睇43-44节嘅时候，安德烈同腓力呢个事件嘅时间，我哋好明显睇到系主耶稣主动出声邀请腓力跟从主耶稣。43节下半节咁样话，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如果你再留意其他福音书嘅经文，虽然系安德烈、西门彼得好似主动去跟随主耶稣，但系都系主耶稣主动发出邀请，以致佢哋跟从主耶稣基督。譬如我哋睇马太福音4:18-19，19节咁话：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另外马福音1:16-17，我哋睇17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两本福音书都系咁样记载，主耶稣佢系主动去寻找失丧嘅灵魂，而呢班嘅打鱼嘅渔夫只系回应主耶稣基督嘅呼召，接受咗圣灵嘅感动，跟随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段落，基督感动人寻找佢，记载经文是45-46节。信咗主嘅腓力主动去寻找未信主嘅拿但业。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但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拿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有一个曾经患上癌症的日本餐馆的厨师，他因为信了主之后而被神奇迹咁医治好，唔单止系身体，仲系心灵上亦都医治好。当佢身体恢复咗健康之后，得到一班嘅弟兄姊妹嘅财力上嘅帮忙，佢开咗一间细细地嘅寿司铺。呢位弟兄因为知道一切都系因为主耶稣基督介入佢嘅生命，以致佢可以重生得救，所以佢好希望将呢个福音介绍俾其他人认识，尤其是系佢嘅顾客。这位寿司店的老板要在寿司铺见证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跟神祷告，他说 只要有人坐在寿司吧那里，当他一路整寿司，一路整这个在顾客面前整寿司，在顾客面前整鱼生的时候，他就要向这位顾客分享他个人的见证。结果很快就有第一个顾客坐在寿司吧前面那里，这个老板他很快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他说：神啊，你预备了第一个顾客已经在我面前，我要为你作见证，我第一次传福音，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讲，求你给智慧我，给我知道应该跟他讲什么合宜的说话，令他有机会相信你，奉主名求，阿们。他打算开始讲他患癌得医治死过翻生的见证，所以他一开始就说：这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面临过威胁呢？你预备好死亡没有？怎知这个顾客一听到他这样说，吓到走了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寿司店的老板，他是第一次传福音，他有些紧张，他忘记了自己手仍揸着把寿司刀，他一边挥舞着把寿司刀，一边说：你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面临威胁？你预备好死亡没有？经文说，腓力相信认识这位独一救主，他想介绍主耶稣给他的老友记拿达叶认识。放心，他没有拿着把寿司刀，他只是告诉拿达叶知道，耶稣就是摩西和众先知预言的那一位伟大先知和拯救者。拿达叶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直肠直肚、有那句讲那句的人，不过他可能有些鲁莽，甚至有些偏见。拿达叶他轻视耶稣，他来自拿撒勒，他不相信加利利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城拿撒勒会兴起一位大人物。拿达叶也都似乎未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他可能对摩西所写同埋其他先知所讲有关尼赛亚嘅预言有认识嘅，因为好可能系以色列人，但系佢唔能够将耶稣将尼赛亚拉上关系，所以当佢一听到拿撒勒呢个小城嘅时候，佢立即作出反应，佢同腓力讲：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么？不过腓力相当聪明，佢冇尝试同拿达叶斗嘴，他没有跟他争论，他没有跟他反面，他也都没有在觉得拿达叶在言语上伤害了他，他不觉得自己不受尊重，他都不觉得自己被侵犯，他的 EQ 非常之高。他觉得或者拿达叶自己亲自跟主耶稣基督见面更加好，因为可以令到拿达叶有机会亲自经历从主耶稣而来那种的香气，领会主耶稣的大爱，更加重要的是可以经历到救恩。如果同人争辩来到去传福音的话，可能赢了这场的辩论，不过我们输了这个人，对方不会因为我们在口头上赢了他们而相信主，所以腓力去选择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拿达叶自己去明白去认识主耶稣，所以经文这样说：你来看。第三个段落是47-51节，耶稣认识属于他的人，认识他的人。47-49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达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50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么？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原来拿但业未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认识他。主耶稣是一个可以察看人心、察看人肺腑的神， 他知道拿但业是一个真诚不狡猾的人，他甚至知道拿但业和一般犹大拉比一样，会经常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休息默想祈祷和教导其他人。耶稣又称拿但业是什么？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事实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一样都是这么单纯，这么不复杂，这么不会口甜说话，不会扮高贵，不会讲讨好人的说话，也都不会看风使利。当主耶稣讲出拿但业不为人知的秘密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明白到主耶稣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是安德烈，是腓力他们所见证的基督。拿但业跟着尊称耶稣是拉比，即是老师，但他知道耶稣 more than that， 他不单止是拉比，他还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这些的称呼就是在旧约圣经预言要来成就教导拯救同埋领导犹太人嗰位嘅受膏者，嗰位嘅尼赛亚，即系基督。拿但业似乎非常熟悉犹太人嘅旧约，所以一讲佢就明白犹太人旧约所讲嘅尼赛亚。不过当主耶稣喺佢面前出现同埋讲咗见证之后，就俾拿但业有机会将尼赛亚，将主耶稣合二为一。经文俾我哋睇到，当人净系睇表面嘅资料嚟到去睇主耶稣基督嘅时候，会轻视佢嘅出身，话佢嘅出身好卑微，好冇显赫嘅背景。系当人同佢接触咗之后，会受到佢嘅生命嘅感染，感受到佢嘅香气，发现佢系生命嘅主。同样地，世人因为可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为免我们同他们说教，他们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因为他的价值观同我们不一样，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同他们行世俗的事，有阵时会找机会来到排斥我们。但是只要我们用爱心，我们用忍耐的态度来回应，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当我们在生活上与他们相处得耐的话，就知道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依靠我们的天父上帝，自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令到他们对我们改观，他们会从我们的言行举止闻到基督的香气，看见基督生命那种美善和光辉，哪怕我们作出相反的生活见证，叫那些未信主的朋友看到基督徒亦不外如是，认为我们这班的基督徒只是讲一套做又另外一套，失去了见证。这个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主耶稣基督名字被我们的行为污蔑了，大家必须引以为戒。主耶稣跟住赞赏拿但业他单纯的信心，表示他将会亲眼目睹更加大的事成就出来。这个记载在50到51节那里，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拿但业将会得到更加大的证据，更加多的启示，显明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孙，即是以撒的仔雅各，他离开了别士巴去哈兰那个途中，他曾经梦见一条的天梯，这条天梯是连接着天与地，有神的使者在这个天梯那里上上落落。这个记载在创世纪28:12，经文这样说，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是因为根据51节经文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 就是雅各所梦见那条的天梯。基督就是通往天上的唯一的道路。大家熟悉的经文又是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亦都是神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2:5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经文里面所讲到神的使者，即是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是奉差遣来到为信徒效力。天使主要服侍的就是神和信徒之间负责传递信息 Messenger， 保持交通往来。人主主耶稣就是人和神之间属灵的媒介，人可以透过他去到神的面前，神亦都藉着主耶稣来到赏赐给人恩典，给人福气。这个就是当雅各他离开了别士巴，途中往哈兰，梦见天与地之间那条的天梯。神在天梯之上，又有神的使者上面下面往返，那条天梯就是主耶稣基督。后来雅各就蒙上帝的应允，得到神与同在的福气。在座各位基督徒，你们都可以是雅各。最后来到今次讲到的一个结论，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运用单纯的信心来到依靠祂，运用属灵的眼光来到看事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施恩，看到祂成就大事。圣经都教导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的道路，人可以藉着信靠基督而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样祷告就蒙应允，神亦都会差派使者作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因为这样，我们要经常操练运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要仰望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祈祷我们是不是仍然带有信心呢？当我们求神成就应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施恩成就大事，从苦难察验基督的荣耀。我们有没有只是凭信心松容面对我们面前所面对的境况，即使这些境况暂时看上来无法解释。很多人都讲的，当神闩了一道门，他会另外开一扇窗给我们，大家熟到烂的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信佛教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当佛祖闩了一道门，佛祖会开另外一扇窗给我们。相信民间宗教或者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他都这样说的，当个天闩了一道门的时候，个天会另外开一扇窗给我们。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有什么不同？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里面，这个是多了一个信心的功课，是其他宗教给不到他们的信心。大家必须要认识清楚，主耶稣是有更加深层次的认识，我们要明白真正的信心究竟是什么。当神闩了一道门，但是当他没有给我们看到另外一扇窗的时候，这个时间可能四周漆黑一片，连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时间，大家的信心在哪里？当主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在百里行城四围两岁以下的男婴被杀死了，如果我们在场的时间，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亚航126名乘客和机员当中49位是基督徒，假如我是其中一位基督徒罹难者的亲属，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当所有的门关上，我以为会另外一道窗在我面前的时候，怎知道四周一片死寂，一片黑暗，我们还有没有信心相信他？我们还有没有见到荣耀的基督？请大家低头祷告。当我们走到无力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寂寞， 困恼空虚的时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随时会辅助我们，相不相信神会解开困忧，抛开我们的痛悲。当我们走到疲乏不能够再走下去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疑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神已经明白我们，相不相信神他已经接受伸开的手来到拯救我们，相不相信神明白我们心里面的难受，相不相信神会明白我们心里面是几咁软弱，几咁忧虑。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摆上自己，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心里面难受，他会担当我们软弱，担当我们困忧，我们不需要再害怕，耶稣一定会拯救我们，让我们一生有机会来到展翅高飞，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新的生命。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里面有没有一些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困难问题，如果有的话我愿意为你祷告。如果真的有这些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一息间在崇拜完之后直接找我，我会个别为你的苦难，你面对的痛苦来到祷告。愿荣耀颂赞归到给爱的天父上帝你自己，不完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